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不是土生土长在这边而是从不同地方来移民过来的。我个人是1999年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实际上我来美国留学这件事情我太太她并不支持。为什么呢？因为我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她是从小学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俄语的。所以他上大学3年级学二外的时候才开始学英语，所以他要来美国读书的这个难度实际上是相当大的，所以我来美国这个事情呢，我是实际上给他出一道难题，他挣扎了好久，但是因为爱我的缘故他要和我在一起，所以呢他就很毅然地中断了在国内这个硕士的学习，然后通过学习托福和 GRE 直接来学习托福 GRE 来强化英语。他后来竟然被我所在那个明尼苏达化工系所录取这个明尼苏达化学这个大学这个最近曝光率很高，不是因为什么太好的事情，但是我和我太太在那里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program 拿到这个博士学位。我从这个我个人我觉得我太太她愿意这个知难而进这个要和我在一起，我非常非常感激她。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会查考《使徒行传》21章和22章这两章经文里面呢，我们能看到就是保托使保这个使徒保罗怎么样是靠着什么可以知难而进，来为主做这个无畏的见证。我希望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呢，神可以帮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求神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来为他来做见证。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这群软弱的罪人。主啊，就求你大能的圣灵来苏醒我们的灵魂。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转向你，让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天上，让我们在困难面前，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力量，因着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回应，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我就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很长所以我就很简短的来介绍一下背景然后重点的来讨论其中的3段。这个地中海这个沿岸的这个地图不知道是哪个，我看看这个 laser 是哪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不好使，行，反正我就大概说一下，大家就在这找就行这个地图，地中海沿岸的地图呢，它就总结了保罗第3次宣教旅途的路线图。从这个地图里呢，我们上次第20章我们讲到保罗他是要急着要赶往耶路撒冷，他是希望在五旬节前赶往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呢，就是讲的是他这个旅程的最后一段。就是第21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从那个米利都，就是在哥市稍微往上一点，在亚细亚西面的那个小城，从米利都出发，从水路他经过哥市、罗底，然后又到帕大拉，最后在推罗登岸。在推罗登岸之后呢，他又经过多利买和凯撒利亚，回到耶路撒冷。在这一路上呢，保罗受到很多拦阻。就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受到很多拦阻，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又面临着这个犹太信徒的一些误解，还有这个不信主犹太人的逼迫。我们就下面我们就分成这3段呢，我们来简要的来看一下。先来看一看这个保罗这一路上的拦阻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个经文，这经文是使徒行传21章3到14节的一些节选，我们就读这一段，因为经文太长，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第10节，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好，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能看到啊，这个圣灵先是借着推罗的这个信徒来拦阻保罗去耶路撒冷，后来在凯撒利亚那个地方他又借先知雅加布啊来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他会被犹太人所捆绑，而且会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面。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并没有听劝呢，他一意孤行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他这么做是否是合神的旨意呢？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希望能够做神合神旨意的事情。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是否合神的旨意，这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哈。我在这里我只是提一点，就是我们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一看。我相信哈，从这个圣经上下文来看，保罗这么做是合神旨意的。在上文里面呢，在这个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20章啊，第22节里面有提到，保罗啊，他在米利都啊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临别嘱托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然后他那个圣经里面有个括号，原文做心被捆绑啊，这显然不是他自己捆绑自己啊，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所以说我们知道保罗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啊，他不是说他自己一意孤行他自己的意思，而是他的心被捆绑，所以我们相信这里是有圣灵的感动，要感动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在下文，这是上文啊，我看到是保罗他不是靠着自己的想法去的。下文在《使徒行传》23章第11节，就是保罗他被这个在犹太公会受审之后呢，之后那个晚上啊，主呢就站在保罗旁边，鼓励他说：“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从我们从主的鼓励上来看呢，我们也知道里头没有任何的责备，而是就是完全的在鼓励他。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做见证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合主心意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啊，如果保罗做的是合神心意的，那圣灵他为什么一会儿又催逼他，一会儿又拦阻他呢？这个圣灵这么做是不是前后矛盾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考虑的，因为我们也是很希望了解圣灵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圣灵。他有的时候跟我们说向东，有时候跟我们说向西，那我们到底应该上哪儿？还是就站在原地不动啊？这个是我们很关切的一个问题。我个人是这样相信的，我个人相信这个圣灵这么做实际上他是为了预备保罗的心啊，让他能够当他心预备好之后呢，他可以知难而进到耶路撒冷来为他做见证。同时呢，圣灵也是预备保罗身边的同工们的心，能够让他们在保罗被俘之后呢，不至于畏惧跌倒。我们知道人在遇到患难的时候都是会这个怨天尤人。上帝啊，我相信上帝是他是这个，在心理学方面他是大师啊，我们都是他造的哈。我们这心理我们自己不了解，但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我们的心理的状况，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心，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呢，我们能看到实际上几个回合之后呢，保罗他已经立定心志了啊，他说准备在患难中为主做见证。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他已经铁了心了啊。然后那些门徒们，就是其他的他的同工们呢，他们也是把这个结果交在神的手里面啊，他们就说也不再苦劝保罗了，他就说这个愿主的旨意成就啊，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我想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我们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个人啊曾经经历过就是这种神上帝啊在我心理方面的帮助啊，我想可能在座的有些人以前也听过我的见证啊，我从青少年开始呢，我就是说话结巴，所以这个就是在特别害怕的人前说话，越紧张越说不出来，越说不出来越紧张，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恶性循环在里面。我觉得最尴尬的一次哈，就是我这个高考，我考上这个清华大学，哎呀，我这个爸爸他很高兴，他就大摆宴席，就请了很多朋友啊，然后在酒席之上，我爸爸先念了一篇祝酒词，感谢各位朋友领导。然后念完之后呢，大家群情激昂，就说让高材生来说两句。 我就是那个可怜的高材生，我就端着酒走到前面，我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非常非常紧张，然后头发晕，眼前发黑，然后后来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就把酒举起来一饮而尽，然后我就落荒而逃。然后幸亏下面有一个人就出来打圆场，就说哎，这高材生真实在，然后大家就开始畅饮。但是我的问题一直都在啊，我没有说逃过这一劫就没有这个问题，我这个心理问题一直困扰我，一直到我后来信主之后啊，我是凭着信心靠着主的恩典，在带领查经和这个主日学的过程中得到神奇的医治。所以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相信圣灵是在预备门徒们的心，是在预备保罗的心，因为我自己有这方面的经历。因为人在这种情况下，你心理方面问题的时候，你是靠自己是靠不住的。我们通常都是有人说你有心理问题，你要自信，你要自信。我自己的挣扎里面，我所得到的最关键是人不能有自信，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自己你发现你信就是靠不住自己。然后我自己的体会的关键呢，就是第一呢，你认识到自己不行，这实际上是件好事。第二呢，你认识到神行啊，我觉得这是前提啊，你认识到自己不行，认识到神行。接下来行动方面呢，就是你去努力去做，努力去准备啊。比如说，如果我当时我要是知道这个，我爸或者他们要让我说两句的话，我可能我就准备个稿也能会好一点，是吧？自己要准备，但是你知道你所准备的还是不起最终的这个决定的作用啊！要把这结果交托给上帝啊，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说我再重复一遍哈，就是我的体会，第一呢，我不行，神行啊；第二呢，我努力去做，把结果交在神手里面。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可能也有心理方面的一些困扰。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的出路哈，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虽然上帝也有可能借着医生、借着药物能够缓解一些状况，但最根本的这个解决方案是在上帝那里。我们就求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把这个目光放到自己身上埋怨自己，也不要把目光放到这个我们身边的那些爱我们的人身上，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朋友和同事。我们要把我们的出路、我们的眼光放到上帝那里，求他来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面对我们心理上的问题，通过信靠圣灵可以知难而进，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保罗哈，他在一路上这个克服了这个拦阻哈，然后呢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马上有去这个他先受到当地的这个弟兄们的热情接待哈，然后呢他马上去到教会里面去拜会这个雅各还有众位长老。他先汇报了他在外邦的这个宣教工作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长老们的回应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使徒行传》21章20到24节，我们一起来。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所以我们看耶路撒冷城的长老们，他先归荣耀给神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保罗在外邦人的成就啊，不是靠他自己拿到的，是因为圣灵的帮助，是神的荣耀啊。接下来他们马上就是一个难题啊，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个犹太信徒有很多对保罗是有误解的，因为他们听到从那个外邦人来的一些犹太人，我们知道保罗在宣教的时候在外邦受到很多犹太人的敌对啊，我们相信这些犹太人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也是没少说这个保罗的坏话，所以呢他们就听说保罗他教导在外邦的犹太信徒不遵行这个摩西的律法。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保罗他在外邦人他在教导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是他教导就是在外邦的这个犹太人，他说要信主之后要守住自己原来的身份，你是受着割礼那个 信主的你就要守住这个受割礼的这个身份，你不受割礼的话呢，你就要也要守住这个身份。所以保罗并没有教导这个外邦的犹太人要离弃摩西的律法，他只是要教导这个不信主的那个就是外邦人呢、啊，就是在外邦人，他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着行摩西的律法而称义，所以他们不必受割礼。所以，摩西的他的教导，就是那个保罗他的教导，实际上，跟那个他们所听到的是不一样的。而且保罗他作为自己作为犹太人，他实际上他是非常的严格的来遵行这些律法的。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前面的一些章节里面可以看到，所以呢，这保罗他在这个方面，无论是从他的教导来看，从他的实践来看，这都是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信徒所听到的，犹太信徒所听到的，实际上都是不准确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们，他们显然也是知道这一点哈，所以说他说你现在呢，我们给你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做一件遵行摩西律法的事情，是在众人面前来做的。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当时啊，就是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他可以许愿，许拿西尔人的愿，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面，他可以离俗归耶和华为圣。这就是拿西尔人的意思哈，这个字面上就是这个意思。这些拿西尔人呢，他在离俗归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不喝酒啊，不吃葡萄做的食物，他不剃头。也不可接近死尸，因为他是归耶和华为圣，这样的人呢，他在这个时期满了的时候呢，他需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剃头，一个是献祭。献祭的话，实际上要有祭物啊，这个祭物实际上都是要花，是花销，实际上都是有费用在里面的。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长老们就建议保罗，你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遵行这个律法，在这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有愿在身，就有拿西尔人愿在身，有四个人啊。他说呢，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而且给他们拿出规费。规费，我在相信这里可能就是一笔费用，能够提供这个供物，让他们可以献祭的，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就是许愿，可以就是还愿，就可以还俗了，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这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因为同时有四个人，而且保罗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是吧？我们一般人，我们有人误解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我们都是来辩解啊。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下文我们看到保罗他并没有辩解，而是就是接受了耶路撒冷教会这个长老们的建议啊，就是来帮他们来还俗。我们知道这就是保罗反映了保罗他的一些这个他的眼光，他更看重教会的合一，他不看重自己的得失，他不看重自己说是别人是否误解自己，自己是不是有理，他最看重的是教会的合一。他为了教会的合一，他可以拿出这样一笔费用。我们知道保罗他并不富裕，他要自己亲手做工，他愿意来出这个规费，要在众人面前来显明他是遵行律法的，能够消除信主犹太人的误解。他也是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现在正在脱离我们的母会，正在走向独立哈，这是一件非常这个大家都非常兴奋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在教会一步一步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可能有教会的一些同工领袖们可能要在一起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决策，或许在看法上怎么做事情上可能也不一定意见都一致。我们就求神呢，能够帮助我们教会的领袖们。我们在这里以保罗为榜样，我们谦卑舍己，我们来服侍我们的教会，来保守我们教会的合一，一起来兴旺神的福音。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呢，这个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保罗他就到圣殿里了，去行洁净的礼啊。然后他就经常在圣殿里头出入哈。结果有一天他就被有这个从亚细亚来的这个犹太人给看见了啊。这些人呢，他们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呢，他们又看见保罗跟外邦人在这个城里面，所以呢他们就误解了，又误解，他们觉得保罗他可能把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来污秽了圣殿。于是呢他们就起来哈，他们就拿住保罗，而且呢不仅要拿住他，而且要杀他。结果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就乱了。这个乱了之后呢，罗马兵营里的这个千夫长就得到消息，他就马上赶到，然后又把保罗给拿下啊。 实际上这从这个客观上来讲，实际上反而是保护了保罗，因为如果他要是没有及时把他拿下的话，保罗可能已经被当时犹太人给杀害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保罗，他用希腊话跟这个千夫长说话，然后呢得到他的许可呢，他又用希伯来话跟那个在场的犹太人来做见证。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有实际上他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他讲了他信主前的情况，实际上是与在场的犹太人来认同。他的见证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出现三次，这是第二次。我们今天也不花太多的时间，因为几个月前这个西区教会的黄传道在我们中间有传讲过他的信息，如果大家想有详细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个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来找到他讲到的录音，非常非常的详细，也是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在这里就很快的来过一下哈，在这个使徒行传22:3，保罗有说，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保罗就是从这短短的这几句话能看出来哈，保罗可以说是当时犹太人的精英分子哈，就根正苗红啊，所以他实际上他是很有资本的，有这个宗教方面的资本。接下来呢，保罗又说，在4里面，他说：“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这是他讲到他这个在与主耶稣相遇前的这样一个背景哈。接下来呢，保罗就描述了他怎么样遇见复活的耶稣。在6他讲到，他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有一个传道人哈，叫大卫鲍森，他有就是提到，在他的那个新约纵览里面有提到，他说对于精通旧约圣经的犹太人来说，他只要知道耶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还活着，他就可以知道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救主。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当他与这个复活的耶稣相遇的时候，他就惊奇地发现他所逼迫的正是他所热心侍奉的，所以他马上他就明白过来，他问耶稣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而且我们再看呢，保罗当他向这个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要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这就是他所要传的。当然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不精通旧约律法，我们还是要从头开始，从人的罪，从上帝那儿开始来讲。但是从这个保罗的回转，实际上我们看到非常的戏剧性，他顿时就明白过来，然后他就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就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将要所派你做的事，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从后来这个我们使徒行传所查考的、所讨论，我们看到保罗他信主之后呢，他的整个生命啊就翻转过来啊，这也是我们黄传道他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生命的一个彻底的一个翻转，因为与主相遇。然后呢，保罗他做完在保罗后来就成为向外邦人宣教的一个伟大的使徒。他的生命的翻转呢，我们可以从那个他的腓立比书里面3:7-8中我们能看到哈。保罗他在腓立比书3:7-8中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以前所追求的这些东西，他所拥有的这些，他后来他因着耶稣的缘故都看为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他把耶稣基督作为至宝。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其中的一个区别，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翻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见证什么？我们要见证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见证我们这个被翻转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而不是见证我们翻转之前的一些情况。 我们看到保罗他做完见证之后呢，发生什么呢？当场的犹太人不但没有领受他的见证啊，反而变得异常的愤怒啊，又要杀掉，又要杀他。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做见证的时候受到抵挡啊，甚至对方对我们就是很不客气的情况，我们也不要感到难过啊。使徒保罗他也遇到这些情况，反而是有的时候我们忠心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种情况实际上还是蛮常见的。所以这不是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不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有问题，我们就把结果交在手里面，来忠心来传他的福音。然后呢，这些犹太人要杀他的时候，这千夫长他又糊涂了，说怎么回事？说了几句话要杀人了，他就想查明缘由，他就是又把保罗给带到他们那个营楼里面。这时候他准备要鞭打来拷问保罗。罗马人的鞭子实际上是很有杀伤力的哈，他那个鞭头上是有东西的啊，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鞭子而已，是很有杀伤力的。我们看这时候保罗他随机应变，他啪亮出他的罗马人公民的身份，得以免过一劫。按照当时的罗马律法啊，这个在没有定罪之前呢，这罗马公民你不能给他上刑啊，甚至你连拘拿都是不可以的。而且呢，我们通过保罗跟这个千夫长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拿到这个罗马公民的这个身份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那个千夫长是通过花钱才拿到的，而保罗他是生来就是罗马人。所以说呢，保罗他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亮出他罗马人公民的身份，他可以这个免掉被鞭打。但是我们从前面上下文来看呢，实际上保罗他虽然是罗马公民，但是呢他很少亮出他这个身份，他更看重的是他作为基督徒的这个宣教的使命。比方说哈，在这个第16章，如果大家有时间翻到前面来看的时候，就讲到那个狱卒啊和他的全家得救的这个故事。如果保罗他上来他就亮出他的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就不会被打入，他就不会入狱，这个狱卒和他的全家也不会因保罗而得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保罗他是把这个作为使徒的这个使命啊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个罗马公民只不过是他看看，如果是实在是不行，这个影响到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拿出来用，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完全是因为他的使命。我们中间哈，我们大多数人也是头一代移民，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也有很多身份，像保罗一样，我们。可能是华人哈，或者是中国公民啊，有很多人在座的是美国公民，我们也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这个神的恩典哈，像神帮助保罗一样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看重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个使命啊，而是灵活的运用其他的一些身份来为主来做见证。我们从前面我们能看到哈，这个使徒保罗他信靠圣灵啊，知难而进，他服侍教会，谦卑舍己，在前面看到他忠于使命，来永做见证。保罗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呢，是因为他的眼光实际上他是超越了这个世界，而直接从主的那里能够得到这个引领和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出世眼光入世见证。来回应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让我来从这个出路、眼光和见证这个方面来稍微做一下解释啊。首先呢，我们这个人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困境，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啊，没有办法给我们这个人的困境提供出路。我们的困境的根源在什么呢？我们困境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在于人的罪，而这个罪的究其根源呢，是我们人不要真神，啊，我们自己想做神。实际上我们从亚当夏娃他们的这个被蛇所引诱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看到啊，他们想像神一样来分辨善恶啊。实际上我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些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是想要坐在神的宝座上来判断是非善恶啊？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呢，我们为了自己的益处，我们也是想像神一样来掌握这个事情的发展，掌握最终的结果啊。实际上我们是不要真神，我们自己想来做神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困境啊，我们这个人的罪，人得罪了神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死啊，包括肉体的死亡和灵魂的死亡，灵魂的死亡就是我们跟神的这个永远的隔离。有人会说啊，他说我不在乎死后的事儿啊，我只要活的时候活得滋润，就可以了。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就再来说一点，他的痛点不在死上，那我们再来说一点，就是这个羞耻。 这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的。亚当夏娃他们在犯罪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他们觉得羞耻了，然后呢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织成裙子，编成裙子，然后穿上来遮盖他们的羞耻。我们现在啊，我们不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我们的羞耻了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各种光环啊，这个世界上看为好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啊，包括这种像身份呐、这个地位啊、财富啊、名利啊，就是各种各样世人看为好的祝福，我们就把它编织起来，包装自己，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它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它只是治标啊，能够把你给遮盖一下。而且呢，就像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它都是暂时的。你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刚编上的时候还轻轻的，过一段时间就会枯干，就会凋零。啊，我们这些光环也一样，它就是这个祝福你抓到之后呢，也不是长久的。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死死的抓住这些无花果树的叶子，就是生怕你费了半天劲拿到之后又会失去它啊。但是你是没有办法，你不得不失去，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所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办法呢，它不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不是这些人所看为好的祝福，而是他是当时给亚当和夏娃，他用了这个兽皮来做衣服，来遮盖他们的羞耻啊。就是，这个看得不太清楚，就是上面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啊，下面是这个兽皮。我们也知道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兽皮啊，在这个地方的兽皮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基督徒所要披戴的耶稣基督啊。所以真正解决我们羞耻的实际上是耶稣基督。我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啊，我就勇于在这个站在众人面前啊。我虽然我心里面还打怵，因为我觉得我说话可能会结巴，但是呢，我因着信靠他，我不再担心了，我就把这个放下了，我把结果交在他的手里面啊。我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因着有他，我披戴他，我也不担心别人瞧不起我，因为我知道最宝贵的上帝的儿子，我披戴他。这个 C.S. Lewis 他有对这个披戴基督啊，他有一个论述，我觉得很精辟。他说披戴基督啊，不是基督徒诸多这个操练中的一样啊，而是基督教的全部。我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基督教提供给我们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基督教全部是什么？就是披戴基督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出路。我们在座的这个，我相信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不管你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你的出路一定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找到。你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他，你把你这个生命来交给这位宇宙的主宰啊，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突破这个困境，可以出死入生。我是请求啊，这个在座的慕道朋友来认真的来考虑，愿意把自己这个生命来交给这位主和救主，愿意来披戴他，来和我们一起来走这样一个属天的道路。我们再来看看基督徒啊，基督徒因为披戴基督，因为信靠耶稣啊，成为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迷惑，这个各种各样的光环呢，这无花果树的叶子这飘的到处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就是可以突破这些迷惑，这个可以钉钉在神的旨意上呢？这个就是我想到中国有句古话叫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形象地描述了我们基督徒现在的生活形态。就是身在曹营的关羽啊，如果大家看三国演义的时候，你可以能看到他面对曹操的百般笼络啊，他因着他对这个他大哥刘备的这个感情啊，他忠心耿耿，他不为所动。后来这个曹操就把那个吕兔的这个赤兔马，他忍痛割爱，他赐给关羽，然后关羽就叩谢他。然后呢，关羽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赤兔马日行千里，一旦我得知大哥刘备的下落，我一日之内就可以与他相见。”就是把曹操气得当场晕倒。但是我们能看到他这个刘备，他的心是在那边，所以他所想的，即便是来自曹操那边的这个笼络哈，他还是在想着我怎么样能把这个东西能帮助我，能够找到快点与我的大哥相见。 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到，实际上使徒保罗他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好的见证，他是把主耶稣基督啊，他视为至宝，而把万事当作粪土，啊，他是为了得着主耶稣基督，他是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与主一个很亲密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们要是基督徒要正确的眼光是什么呢？我们最关键是我们要培养与主的关系啊，就像关羽他跟刘备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他可以轻看这个曹操的笼络，这个保罗他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他把万事都当作粪土，他为了单单的得到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借着读经祷告，大家已经听得不爱听了，但是这是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哈，借着我们生活的经历啊，我们常常的思想主啊，这个是经常有人讲到说，这个我们怎么样确认我们跟主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呢？我个人觉得有个定量的指标啊，就是你的心里头你常想到他啊，你一天你能想到3次的话，可能就比你只想到1次强啊。就是如果你实在要衡量的话，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就是你心里面常常的可以想起他啊。你就想，如果你跟你现在的配偶以前的这个恋人在相恋的时候，如果你心里不常常想起他的话，很难说你是爱他啊。对，这个就是求神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培养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哈，让我们可以就是突破这个眼光，突破世界的这个迷惑，可以定睛在神的旨意上面。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样一点的话呢，当世界上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所想到的不是死死的抓住它，我们所想到的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祝福为主所用啊，来为他来做见证，容神一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啊，同样，我们不是见证这些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要见证的是我们披戴这个基督耶稣。所以我们不是要得人前的荣耀，而是要讨主的喜悦。我们中间那个永健和少珍他们的女儿女婿啊，如果大家有资助他们这个这一对夫妇施工的人，可能会知道他们在最近呢，他们领着半岁的这个孩子啊，有到这个东南亚一个对基督教不太友好的国家去宣教。我们因为资助他们，所以我们能够定期收到他们这个报告啊，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所感动的不仅仅是这对青年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勇气，我们更感动的是什么？他在那个字里行间里面，就报告的字里行间里面，他所透露出来的就是上帝对他的呼召，还有呢，他上帝怎么样在他们前面预备道路，然后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上帝怎么与他们同在。所以他字里行间里面都能看到是上帝在成就这一切。打个比方哈，我们最近收到有讲到，就是说是他的女婿写的，他说他在临行前3个月他做了一个梦，说梦见在那个要去的地方与一个警察会交朋友。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梦啊，因为这个他们在准备预备要去的时候说尽量离警察远一点，但是上帝却借着这个梦告诉他，就他去了之后呢，就正在安顿的时候，哎，突然当地有个警察就来找他们，哎，就来找他们，然后他们就是因着有前面的梦啊，实际上他心里头有所预备哦，他想可能是神的带领，他就去了，而且跟这个警察有很好的交流啊，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呢，我就从这个里面就能看到，哇，真是上帝在做这一切。我们所要做的，我们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努力的把自己来摆上啊，愿神的旨意来成就。所以呢，我用这个还是用这两张图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个信息啊，就是说我们的出路哈，不是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的出路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我们的眼光不是要盯在这些无花果树叶子上，我们的眼光要透过这些迷惑，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定睛在天上。我们的见证呢，也不是要见证这些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的见证是要见证我们所披戴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翻转我们的生命啊，能够让我们可以不再一样啊。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来效法保罗，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可以因着信靠他，可以知难而进，来为他做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你知道我们的困境，你就差遣你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你也差遣你大能的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带领我们。主，就求你能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的眼光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可以突破世俗的迷雾，可以单单的来信靠你。主，也求你能够让帮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 没有信主的，主，我就求你开他们的眼，让他们看到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暂时的，无法解决他们的羞耻和永久的死亡。主，我就求你来大能的圣灵来感动他们，愿意来信靠你，来接受你。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交在你手中，求你赐给我们那天上的眼光，让我们活在地上可以活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